我们今天查的经文呢是使徒行传。使徒行传呢，我们从15章的，我们从32节开始查，一直查到呢，我们可以查到第16章的第5节，就是从第15章的32节，我们一直查到16章的第5节。好，我们一起来看。实际上呢，我们看呢，第32、33、34呢，我们没有讲，但上次没有讲，但是呢，是属于上一章的，是属于我们上一次应该讲的。也就是说，当通过这个耶路撒冷大会解决了这个外邦人的问题之后的话呢，这个保罗呢和巴拿巴呢回到了安提阿，并且呢有两个从耶路撒冷来的弟兄，就是特派所以专员呐，这样的一个地位的，来宣布了，念了一封信，就是在耶路撒冷的使徒们呢他们所做的决定。就是外邦人呢不必要按照犹太人的规矩呢来受割礼然后才能得救的，这个得救呢和这个受不受割礼呢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的。那么的话呢，但是因为他们是外邦人和犹太人混居的那样的地方和教会，所以呢在当中呢提到了就是吃血的问题、奸淫的问题还有拜偶像的问题，这三个问题呢要禁戒不禁戒不要去做，因为这样做的话呢会引起教会当中的这个外邦人和犹太人之间的这样的纷争。所以这样的事情呢，耶路撒冷使徒们所写的信呢在当中呢也提醒了这些外邦人的信徒也不要做，为了保持教会的合一。然后呢众人念了这封信，使那些攻击他们的人呢也闭口不言了，因为这时候呢就是最高的这个权柄呢就是耶路撒冷使徒们的信呢就把这事儿给平息下来了。所以呢众人念了，31节说因为信上安慰的话就欢喜了，这个问题就圆满解决了。然后32节呢就说犹大和希拉也是先知，就用许多话劝勉弟兄兼顾他们，住了些日子，弟兄们打发他们平平安安的回到差他们的人那里去。所以耶路撒冷来的这两个弟兄呢搁那里边又讲了一些话劝慰这些安提阿的弟兄，然后呢他们就回去了。然后呢第34节说唯有希拉定义仍住在那里，所以希拉呢现在在哪里呢，也留在了安提阿教会。然后我们就再看，然后呢35节呢这样说，但保罗和巴拿巴仍住在安提阿，和许多别人一同教训人传主的道。所以我们看到呢这里边保罗和巴拿巴呢他们第一次传道出去之后宣教旅程回来之后，然后就在安提阿来牧会，在安提阿牧会结束之后的就出现了纷争，然后他们就去耶路撒冷去解决这个问题。这个问题解决完事之后呢，解决了之后呢，保罗和巴拿巴呢就仍住在安提阿，和许多别人一同教训人传主的道。所以他们又在那里开始牧会，他就和其他的那些传道人在那里牧会。所以呢我们看到了这里保罗和巴拿巴呢作为安提阿教会差派的宣教士呢，他们并不是完全脱离教会，不是仅仅的说这个教会对他有一些支持而已，而是呢他们以这个教会呢作为他们宣教的基地。他们宣教结束之后呢，他们依然回到教会当中来做教会的牧养。实际呢这样的话呢，教会呢实际上是一个宣教士来说呢是一个安息的地方，是一个休养生息的地方，也是一个再次得力的那样一个地方的。当他们从宣教的劳苦当中回来的时候呢，可以在教会当中呢得安息，回到肢体当中呢可以再次得力量。36节，过了些日子，保罗对巴拿巴说，我们可以回到从前宣传主道的各城看望弟兄们的情况。所以在那里过了一段时间，就是他们在那就是牧养教会牧养了一段时间之后呢，然后保罗就对巴拿巴说哎，我们现在应该回去再探望一下我们之前在第一次宣教的时候我们所路过的那些城市当中呢，那里边那些信主的弟兄还有所建立的教会，要回去看一看。所以休养生息之后，他就再次开始了宣教旅程。第二次的宣教旅程开始之前的目标呢，我们可以看出来呢，他们所设立的目标是什么呢？是探望，去兼顾那个时候信主的那些弟兄姊妹以及他们所建立的教会。借着这个呢，我们可以看出宣教的意义是什么。他们要去看望第一次 宣教旅程当中所建立的教会，还有那些信徒，要看他们过了这一段时间以后呢，他们属灵情况怎么样，那个教会呢情况怎么样，他们是长进了呢，还是后退了，或者软弱了。所以呢，这个呢，我们看到呢，实际上呢，这个当我们回头去看《使徒行传》的时候呢，实际那里边有很多今天我们可以学习的原则性的一些东西的，这是我们今天很大程度上应该去学习的。就我们今天的宣教这件事情呢，实际很大程度上已经偏离了当初保罗和巴拿巴他们那种宣教的方式的。他们在宣教的事情上呢是这样子的，他们呢不单在那边传福音，不单在那边建立教会，而且他还要回去要探望他们，去兼顾他们，就是说要后来的时候，我们读到后边的时候呢，读到那些保罗的书信的时候呢，你也会看到保罗差派提多也好，差派提摩太也好，让他们到各个教会去什么安理长老。长老呢就是牧会的本家的牧师，所以呢这个教会呢就是要建立要成熟，而且呢就是说最好呢是他们自己呢可以当使徒们建立完这些教会之后呢，当地会兴起一些传道人怎么样的，会牧养这间教会的。所以他们还要去回去再看他们，看他们的光景怎么样，有什么需要。所以这是早期的宣教的一个策略，这跟我们今天呢有很大程度上的不同。我们今天这个宣教呢好像瞎子掰苞米一样，掰一个丢一个，也没有说要想到有什么目标有什么效果。实际上呢，我们看到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这个宣教呢实际上是一种贪图虚浮的荣耀的一种表现。你比如说我们一种短宣哈，今天短宣呢基本上就是一种旅游了。实际你想想看，在你的一生当中，你花一个星期时间，你花一个星期的时间，然后你买了飞机票，你去到了日本的东京，然后住在旅店里边，每天白天在外边你就派几个小时的单张，三个小时五个小时的单张，然后你就回来了，那个地方和你没什么关系，你觉得这有意义吗？在我个人觉得这是劳民伤财的事情，实际纯属就是旅游。从宣教的上面来看呢，基本上没什么大帮助的。即便说你在那个一个星期的时间里有一个人跟你谈了两天的道，以后和你也没关系了，可能以后他可能也是什么也不相信的，什么也不知道的。所以呢，我们要清楚一件事情呢，我们看有很多的时候呢，我们要回到早期教会，这些看看保罗，看看这些彼得，看看这些腓力，看看他们这些宣教士，他们那样的踏踏实实的建立教会，踏踏实实的来带领人信主，这是我们真的非常要学习的。好了，第37节说，巴拿巴有意要带称呼马可的约翰同去。所以当保罗提出来要和巴拿巴回去去探望那些弟兄姊妹的时候呢，哎，这个巴拿巴觉得说好，应该去看。但是去看的时候呢，咱能不能带着马可？那第38节我们看，但保罗因为马可从前在庞菲利亚离开他们，不和他们同去做工，就以为不可带他去。这个巴拿巴呢想带着马可一起去，那保罗就觉得说不应该带马可去，因为上一次第一次走的时候呢，马可也跟着去了，但是走到庞菲利亚的时候呢，马可呢就不知道什么原因呢，没有记载什么原因呢，他最后就离开了呢，就以至于给事工呢就少一个人嘛。所以呢在这件事情呢，两个人呢就出现了这种差异了。那么我们就接下来就往下看39节呢，就说于是二人起了争论，甚至彼此分开，巴拿巴带着马可坐船往居比路去了，保罗拣选了希拉也出去，蒙弟兄们把他交于主的恩中。那么因为这个事情呢，他们就起了争论，甚至于很严重的争论，以至于产生一个结果是什么呢？他们两个要分开呢，巴拿巴和保罗呢就分开，巴拿巴呢就带着马可去走了，然后呢保罗呢就带着希拉也出去了，他们呢就是各走各的了。那么在这件事情上呢，我们可以看到呢，就是说他们两个在是否带马可同去这件事情上的话呢，产生了分歧，就是保罗和巴拿巴他们有了不同意见。那么我们知道保罗呢是比较看重事工，他就是无论带谁都行，但是不能够影响事工。那么这个马可呢，因为第一次去的时候呢，他的确是因为你知道早期的时候这些人出去呢都没有那个闲人的，每个人呢他都有他的工作要去做的， 也就是说，马可在跟他们要一起去的时候呢，他也有他要做的事情，但是半道他走了，所以呢，这样的话呢，就好像是缺个人，有事情，有一些事情呢，可能就会顾及不到的，就会影响这整个的宣教旅程的。所以呢，保罗的话呢，是比较看重事工的，所以他就认为说，他不是说马可如何如何，而是呢，就是说他会影响事工。那么的话呢，巴拿巴呢是更看重人，他看重的是马可这个人。所以呢，两个人呢都没有错的，所以后来他们两个人呢也是依然可以合作的，并且保罗后边也提到了马可，两个人的心呢在神面前呢也都是正确的，所以他们分开之后呢也没有苦读啊，也没有怨恨的，他们完全都是为了神家里的事情好的缘故。所以这个事情呢，有很多的时候呢，是一个我们教会里边也应该有很多的一个处理的一个榜样，我们应该学习的。我们今天呢，通常会因为一件事情呢，也都是这样的，都是为了教会好，都是为了事工的缘故。但是两个人有不同意见，争起来的时候呢，通常都会影响感情的，通常都会影响以后你不理我，或者我不理你了，或者以后我看你不舒服，你或者你看我不舒服。但是保罗和巴拿巴呢，他没有这样留下任何的苦读，或者说留下任何的这样的成见，而是他们依然是在主里边为主劳苦的一个同工的。然后呢，第41节就说，他走遍叙利亚、基利亚家，兼顾众教会。所以保罗和这个希拉呢，两个人呢，就走遍了叙利亚、基利亚，兼顾众教会。也就是说，这里讲到兼顾众教会，就是他第一次宣教旅程当中所建立的教会。然后第16章的第1节呢说，保罗就来到了特比，又到路斯德。在那里有一个门徒，名叫提摩太，是信主之犹太妇人的儿子，他父亲却是希利尼人。所以这里面讲到了说，在特比的时候呢，保罗继续往前走的呢，就遇到了，在教会当中就遇到了一个人，这个人是谁呢？就叫提摩太。这里特别介绍了提摩太，他妈妈是犹太信主的，是犹太基督徒吧，是犹太基督徒，但是呢，他的爸爸呢是希利尼人。首先说他是个门徒。然后呢，他妈妈呢又是信主的，他爸爸呢又是希利尼人。第2节呢就说，路斯德和以哥念弟兄都称赞他。所以这个提摩太呢，在弟兄姊妹当中呢，还有很美好的一个见证的，不单在路斯德，还在以哥念。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提摩太这个年轻人呢，是有很好的一个在当地啊，或者说甚至于到外地呢，都有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见证的。然后呢，第3节，保罗要带他同去。所以保罗说，哎，就要带着他一起去做宣教的工作。因为什么呢？只因那些地方的犹太人都知道他父亲是希利尼人，就给他行了割礼。所以呢，我们看到说，因为保罗，我们就想到了前边讲到的说这些耶路撒冷大会。当讲到耶路撒冷大会的时候，他的结论就是外邦人可以不受割礼，但是犹太人呢，还是要按照规矩受割礼的。所以呢，保罗是坚决的执行耶路撒冷大会的这个决议的。所以呢，他知道这个他们在那个地方呢，路斯德和以哥念那个地方就要往下走的那个地方呢，大部分都是犹太人。所以呢，他就要给提摩太行割礼。为什么呢？因为他妈妈是信主的犹太人，所以犹太人呢，他们的那个跟我们中国很像的，也就是说孩子是随妈妈的，妈妈是犹太人，那你就是犹太人。所以保罗在这里边呢，就给他受了割礼。这样的话呢，别人就说不出来什么了，也就是证明了保罗呢，就是说在受割礼这件事情上所出现的问题呢，它不是一个出于自己的一个自私自利的这样的一个问题，而是完全出于真理的。所以第16章第1节到第3节呢，就讲到了保罗呢呼召了一个门徒叫提摩太，然后呢对他进行门徒训练。这个门徒训练呢，不单单是真理上的教导，更是要和他生活在一起，要带领他，一路上都带领他，不单他要听他讲道，听他传福音，更是要看保罗的生活当中的见证。所以呢，这是生命影响生命，就像主耶稣来带领12个门徒一样，和他们呢吃住都在一起，不是单单所听到主怎样教训他，而是也看到主是怎样的按照他自己所教训的去生活。那么保罗呢，我们看到的他也是一样，他也是这样的来带领提摩太。那么这个呢，是我们今天神学院呢 所需要警醒的，或者说神学装备的部门所需要的警醒的。我们今天呢，神学院哈，我们通常用办学校的方式呢来办神学院，所以呢，今天的神学院呢，很大程度上就是一种知识的传播，甚至于连正确知识都说不上，也就是说，神学院里面教的都不一定是对的。这样呢，神学院出来的学生呢，充其量不过是一个多了一点知识的学生，而不是基督的工人。所以这里我们看到了保罗是如何的来带门徒，我们也看到了前面主耶稣基督是如何的来带领他的门徒。所以这是我们今天所要学习的。那么另外一个呢，我们所看到的是什么？就是保罗给提摩太受割礼，表明呢，就是他依然让提摩太呢是按照犹太人的传统生活，所以呢，这是与保罗呢的教导呢是一致的。尽管看到前面呢，保罗和巴拉巴呢为了外邦的人受割礼的事情呢，甚至于就是跟他们争辩起来，甚至于去争到了耶路撒冷，需要这些使徒们来解决。但是呢，这里看出呢，使徒保罗真的不是为自己的目的，而是纯粹为了真理的缘故，所以呢，他在这里边该给提摩太受割礼，那就要受割礼了。但是外邦人在得救的事情不需要受割礼，那就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受割礼。你就是找到了使徒，他依然不要给他受割礼。但是呢，这提摩太呢应该受割礼，那就给他受割礼了。所以呢，这是我们应该学习的这个使徒保罗哈，他这个为真理啊，他很单纯的，他不是为了达到自己的某种目的，或者说是自己在传福音过程当中更容易，不是，他完全单单纯纯的就是为了真理。然后呢，第四节说，他们经过各城，把耶路撒冷使徒和众长老的规条交给门徒遵守。所以这里我们看到了保罗经过各城的时候，他是严格的执行耶路撒冷大会的决定的，他没有自己另搞一套，而是把耶路撒冷众使徒和长老开会最后做的决议呢交给门徒遵守，不但教导他们，而且告诉他们你们必须按照这个来做的。所以保罗呢，我们看到呢，这位使徒保罗呢和这个宣教士的保罗呢，他俩是一致性的，他不但以教会作为宣教基地，同样他也是牧养教会过程当中顺服真理教会真理的一致性。他并没有因为是宣教士他就我行我素，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他在教会里面所教导的，以及他在宣教的过程当中，在建立的教会建立新的教会当中，他所传讲的教导弟兄姊妹教导门徒所要遵守的都是一致的。所以我们知道做宣教士呢实际上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事情，因为没有人约束你，但是呢宣教士呢必须在神的真理的约束之下，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然后呢第五节呢说，于是众教会信心越发坚固，人数天天加增。所以我们看到当使徒按照真理生活并且按照真理教导的时候，去坚固教会的时候，这个见证出来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了什么？我们就看到了圣灵工作的果效。我们看到了圣灵的工作，也看到了圣灵的果效。果效是什么呢？就是人数天天加增。那使徒行传前面第二章告诉我们说，是教会里边得救的人数天天在加增。因为什么呢？福音的工作实际上本来就是圣灵自己的工作，神借着圣灵的工作。那么我们今天呢就讲到第五节。第五节呢一直到34节呢第上一章的第32节呢就讲到了保罗和巴拿巴他们就留在了安提亚，在那里来教训众人。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呢，他们两个人就说要进行第二次宣教旅程，也就是说要看望兼顾他们第一次宣教旅程当中所建立的那些教会和传福音所信主的那些弟兄姊妹。那保罗也觉得是好应该去的，但是呢巴拿巴说，哎，我们要不要带着马可？保罗说不要带马可，因为马可上一次呢走到半道就逃跑了，这一次如果带他去再逃跑了怎么办？但是巴拿巴呢就觉得说应该带，上一次可能是错，他意识到这个错误了，这次他可能会改正的。但是呢两个人呢相持不下，巴拿巴呢就想带，保罗呢就不带，他们发生了纷争。发生了纷争之后，最后保罗说那我们就分开吧。 于是呢，巴拿巴呢就选着马可，跟着马可呢一起往居里六，就塞浦路斯那边去了。那保罗呢就选择希拉和他呢一起，就回到了他们从前第一次宣教旅程当中所经过的那些地方。然后去到那些地方去了之后怎么样呢？教会都非常得坚固。然后他们就继续往前走的时候呢，就呼召提摩太。呼召提摩太的过程当中做了两件事情。一件事情要呼召他跟随保罗和希拉一同吃啊喝呀住啊都在一起，要做门徒训练。另一方面呢，他又是为了犹太人的好处的原因呢，他又叫这个提摩太呢要受割礼。然后呢，他们就继续三个人继续往前走，往前走所经过了以前第一次所建立的那些教会呢，保罗呢就把耶路撒冷大会众长老的决定呢就拿出来了，告诉他们，第一个，外邦人不许按照犹太人的传统那样受割礼才可以得救的，也都可以得救，但是呢，为了犹太人的好处的缘故呢，在拜偶像的事情上，还有奸淫的上，还有这个吃血的上面不可以，其他的都没问题。然后呢，众教会都很开心，众教会也在真理上呢也得到了建立，那么人数呢也天天增加。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那么这段经文我们学习到几点呢？第一点，我们看到的是就是有关宣教，宣教不是蜻蜓点水的，或者说我们传福音，我们记得上两次的时候，两次之前的时候我们曾经讲过这件事情。我们很多的时候呢做这种蜻蜓点水式的，但这种蜻蜓点水的事实上不是一个好的一个宣教的一个方式的。我们就觉得好像站在大街上，我们站在大街上跟人讲一句就结束了，当然这样也是必要的，但是更重要这种撒种的工作呢是必要的。但是呢，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这种宣教的过程当中呢，我们需要脚踏实地的，而不是蜻蜓点水似的。前面我们讲到了今天这些短宣呢，所谓的短宣呢，就好像这个像旅游一样，好像旅游一样到那里坐一个星期，这样的话呢是费钱费时间，纯属浪费，浪费生命浪费钱财，这个不是一个办法的。我们所需要的做的是什么？是踏踏实实的工作。以前的教会呢，我们称之为叫地方教会。所谓地方教会呢，就是服侍地方的。比如说洛杉矶，我们教会在那一带，我们就要服侍那一带的中国人，要服侍那一带的中国人。但是我们今天很多的时候呢，我们本地的这些人我们还没有服侍好，但是我们却要飞几千公里到外边去，在那里住一个星期，跟那里的人呢来宣讲福音。与其这样的话，我们不如派一个宣教士，或者支持当地的一个宣教士。比如说我们今天要派一个短宣队六个人去巴拿马去宣教，好了，这六个人买好飞机票，订好旅店，然后到那边去，花了很多的钱，一个星期在那里在路边上和人分享福音。我们切不说这一个星期他们能够有多少人有兴趣和他分享福音，但是我们会知道一件事情，至少在巴拿马一定有很多的针对华人的宣教士在那里，他在那里长期在那里做，他在那里建立教会，他在不但在那里传福音，他也在那里建立教会，他也在那里牧养教会，他也正在做这样的福音的工作。所以与其派六个人去一个星期，还不如把这些钱支持那些宣教士，让他们在那做一些更切合实际的一些工作。你看保罗，他做两件事情，他不断的去回去去探望他们，去兼顾他们，去牧养他们，另外一方面他也做门徒训练，怎么样，然后让他们能够兴起本地的长老来牧养他们，这才是真正一个建立教会的一个正常的一个模式的。你比如说有这样一个教会，这个老牧师呢已经90多岁了，身体很不好，但是呢有一次呢我就问他，我说哎呀老牧师啊，我说你这么大年纪了，你有没有考虑到就是说以后啊这个教会呢谁来接呢？因为你90岁了嘛，90岁了年纪又大了，身体又不好了，这是应该考虑的一个问题。那么那个老人家呢就跟我说一句话，他跟我说什么呢？他说没事，这神会管的，这不是我的教会，这是神的教会。实际这种做法呢，实际上某种角度讲，实际上是一种没有，我们从人的看呢是一种没有计划性， 但是这种没有计划性的话呢，表达的是什么呢？表达他讲的话是很属灵的，觉得这个教会不是我的，神会负责的，这话讲的是没问题的。但是我们人应该尽到我们人的责任，我们应该用神所赐给我们的智慧，神赐给我们的一些原则，我们要做好我们该做的事情。所以圣经里无论主耶稣也好，或者是箴言书也好，都告诉我们应我们应该是有智慧的，我们处事呢应该有智慧。主耶稣说我们应该怎么样，应该计算花费的。你比如说我今年96岁了，我可花费的东西不多了，我必须得考虑这个问题。所以呢，我们看到的就是今天讲到的说宣教的话呢，实际宣教这件事情呢，我们当回到使徒行传第15章的时候，我们看保罗和巴拿巴他们所做的事情的时候呢，实际给我们今天很多的提醒，我们今天很多的东西我们自己在那里是变了花样了，我们搞的很多的花样，实际上这里边是有一些虚浮的荣耀在里边的，贪图虚浮的荣耀在里边的，还有一些个人的私欲在里边的。所谓的私欲是什么呢？就是这些人，因为现在所谓的短宣呢，都是教会出钱，自己出一少部分，所以有一次旅行的机会没什么不好的。那么另外一部分呢，就是贪图虚浮的荣耀。那我们如何知道他贪图虚浮的荣耀呢？你看每一个短宣队回来的时候，他都要报啊，我这个和多少人谈了福音，多少人觉知信主了。你去不过一个星期，你能做什么？你每天你刨掉你睡觉的时间、吃饭的时间，你还有个走路的时间，我不相信一天可以八个小时站在路上的。而且你这样谈时间呢是非常有限的，所以呢，这是贪图虚浮的荣耀，然后回来就报，哎呀，我们这回有几个人觉知信主了，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其实没有什么意义的。所以呢，我们就看到了，实际在使徒行传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这些使徒们他是如何做的，我们在当中呢可以学习到一些属灵的原则，能够指导我们今天怎么样去做，这个非常重要。所以在宣教的上面呢，我们可以学到这一点。他们呢不是说传了福音就走了，也不是说传了福音建了教会就走了就不管了，而是不断的牧养，不断的跟进，直到他们怎么样成熟，直到他们可以吃干粮。如果他们不能的话，怎么样就要给他们按例长老，要给他们按例长老，是长老呢让这些所有主的羊都有牧人，所有的主的羊都有牧人。所以这是一个有始有终有智慧的一个原则的，所以不像我们今天这样没有原则，这是我们应该学习的第一。第二个呢，我们就看到同工之间这样的分歧应该如何解决。那么在保罗和巴拿巴是否带马可这件事情上，可以说这个结局呢好像是很令我们吃惊的。我们通常会希望说，哎呀，要么保罗就是哎呀包容一下，要么巴拿巴包容一下，我们都喜欢这样的结局才好。我们就觉得，哎呀，感谢赞美主，你看看，哎呀，保罗有这样的爱心，哎呀，感谢赞美主，你看巴拿巴劝慰子，你看看他真的是有这样的一个劝慰人的心，有包容人的心，我们喜欢看到是这样。但这个结局呢似乎不是我们人所想要愿意看到的，所以我们人总会觉得说，巴拿巴和保罗两个这样属灵的使徒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但是呢，这个结果呢就切切实实的发生在我们的面前。巴拿巴呢，他的名字呢也叫劝慰子，他呢就是更有关心人这样的恩赐，他愿意呢给马可这样的机会，使他能够慢慢的成长，使他能够慢慢的成熟。实际呢，当初呢保罗被请到安提阿教会的话呢，也是因为这位巴拿巴从大树把他给请来。那对于保罗来说呢，他相对呢更注重于这个事工这一方面的，所以呢他在第二次要开始这个旅程，开始布道旅程的时候呢，那么我们都可以看得到了，每次我们从前边的第一次宣教旅程当中呢，我们都可以看到的整个的过程当中的话呢，都是很紧迫很有压力的。那后边呢继续呢，我们也看到了这一点，被抓呀，被打呀，被抵挡啊。这时候我们可以想，如果要像上次一样，这个马可再走掉了，或者是再软弱了，那么呢我们看这个事工的亏损就很大了。就好像主耶稣所讲的，打仗之前你要算一样花费的，你付不上这个代价的话呢，你不要去，否则的话呢可能会造成亏损的。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考虑呢，他真的没办法去带马可一同去的。 所以这一点呢，我们不要评论谁对谁错的，他们都是神的仆人，都有圣灵的带领，神也给他们这样的恩赐来处理这些问题。因为后来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看到呢，无论是巴拿巴也好，还是保罗也好，还是马可也好，并没有影响他们这个属灵的关系的。所以作为这一点看呢，我们并不觉得是谁错谁对的问题。另外呢，有人认为呢，说巴拿巴呢很可惜，因为从使徒行传后边的记载当中呢就没有他了。但是我们也不能这样看，就觉得好像说，哎呀，他是不是犯什么错误了，或者怎么样，从此以后就没有了。我们不能这样看，因为后半部呢多半都在讲保罗宣教旅程当中所经历的。那实际上这个后半部当中呢，其他的使徒也没有记载，你不能说其他的使徒就出了什么问题。所以呢我们不能因为这个来说是因为巴拿巴犯了一个错误或是怎么样的。所以呢，这是我们应该学习的。所以有好多的时候呢，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我们要知道的是什么？我们要知道的是有很多的事情实际上都是神在当中他有他的美好的旨意的。所以我们看到虽然是保罗和巴拿巴分开了，但是这个事工呢因此开展的就大了。保罗和希拉这边的工作做得很好，那么巴拿巴和提摩太在那边呢做得也很好，而且呢整那个旅程当中怎么样，保罗这边选到了门徒提摩太，而巴拿巴那边呢也得到了门徒马可，所以这有什么不好呢？但是这里边有一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这两个人他们这个问题我们之所以处理得好，不但是从结果上来看，而且是从两个人的心态上来看。第一，他们都是为了神的事工的缘故，他们没有一己，不是按照自己的私利来做这些事情。不是说巴拿巴说，哎呀，马可是我表弟，你必须带着，这种连带关系，也不是的。他纯粹是看到马可在神面前有这样的悔改，所以这次他就想去见他，而且带着他去做宣教。而且后边我们看到了，马可呢，真的是被造就起来了。但是同时我们看到又得到了提摩太哦，保罗提的得到了提摩太哦。所以呢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就是他们两个人并没有留下任何的偏见，也并没有留下苦读，而是两个人，确切的说四个人都得到了益处。无论是巴拿巴也好，还是保罗也好，还是马可也好，还是希拉也好，都得到了造就，这是非常重要的。而我们今天呢，当产生分歧的时候呢，通常我们会怎么样，会进到一个人的层面当中来。两个人闹矛盾了以后，两个人可能说话都别扭，两个人觉得说，哎呀，你这个你就针对我。是有好多的时候呢，我们的心正不正呢，实际上我们需要在神面前不断的调整的。有很多的时候呢，你知道真是会这样子的，两个同工发矛盾的话呢，他们不是为了事工，而是为了一点人与人之间的这样的，是不是针对事，而是针对人。所以这个呢就是我们所不提倡的。而这样的问题所出现的时候呢，就会影响到两个人的这种肢体的关系，左手要做一件事情，右手要做一件事情，最后两个手都做到了这样子，左手拿一个东西，右手拿一个东西，左手拿着书，右手拿着笔写字，所以这是个很好的一个配合的关系。他俩不需要两个手都在一起，这都有神都有美意在里边，而不是说两个人要留下一些怨恨。当留下怨恨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我们的心里边要么有一些私欲，你不给我面子，你看这个事情大家都在这，你为啥不同意我呢？啊，你看我是执事会主席，你竟然不同意我，一点面子都不给我。我们有很多的时候是这样子的。我们以前呢有一个传道人，他呢对另外一个传道人呢总是毕恭毕敬，无论他说什么都对。那有一次我就问他，我说哎，他很明显错了，你为什么还一直说他对呢？他就跟我说一句话很令我吃惊的。他怎么说呢？他说，哎呀，你看他这么大年纪了，你说你要不同意他，你说多不好。这不是，这个真理不能这样讲。就好像说一个人跟另一个人说一加一等于几，另外一个人说，哎呀，一加一等于八，然后你说，哎呀，对呀，就是等于八。为啥呢？哎呀，你看他那么大年纪，你看他那么可怜，你看他那么可爱，就等于八吧，可以吗？这是不可以的。所以呢，我们同工之间千万不要忘了，我们是肢体的关系，不是有生意来往的关系，也不是有利益来往的关系，而是我们有共同的一个利益，就是要服侍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要服侍教会，要服侍弟兄姊妹，要为着福音做见证。所以说呢，在肢体之间绝对没有敌我矛盾的，而这里边容易把这个肢体关系变成一种敌我矛盾的是什么？就是我们里边的私欲。所以当我们与同工之间相处的时候呢，遇到这种不同意见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要被我们的私欲所左右。当被我们私欲所左右的时候呢，就是神也不得荣耀，事工也得不到益处，我们个人也得不到益处，我们周围的人也得不到益处，这是非常麻烦的一件事情。所以呢，保罗和巴拿巴这两个人，他处理这个问题呢，我们初看起来呢，好像说，哦，他们两个人，哎呀，不太好。这是我们从人的眼光来看的，所以凡事我们要从神的眼光来看。凡事我们要从神的眼光来看，当我们从神的眼光来看呢，我们就知道神有绝对的主权，而且神的安排一定是最好的。我们人都以为想说，哎呀，如果巴拿巴和保罗在一起多好，但是在神那里说，巴拿巴跟马可更好，保罗跟希拉更好。你看看，所以这是我们不一样的地方。凡事呢，我们真的是需要仰望主，而不是要我们的旨意成就，而是要神的旨意成就，非常重要。尤其在我们的肢体在同工的关系当中，一定要明白这件事情。好，第三件事，我们所要学习的就是这种门徒的培训。门徒的培训呢，我们今天前面我们讲了一些，我们今天呢，这些门徒的培训呢，通常都是以神学院的方式来完成的。而这些神学院呢，很多的时候呢，是因为它是神学院嘛，所以它脱离了教会。当它脱离教会的时候呢，它就是用一种学校的方式在经营。如果按照学校的方式去运作的话呢，那首先考虑到的就是招生，其次想到的就是经费，再其次想到的就是分配。所以当你想到招生的时候，想到分配的时候，当你想到了经费的时候，你就会在三件事情上出现问题。第一件事情，能不能招来足够的人？当你担忧能不能招进来人的时候，你入学的标准一定会降低的。第二件事情就是讲了说，哎呀，我们这个请来老师教书，能不能有足够的工资？我们的运作的费用，当想到这些费用的时候，那肯定就要由这些学生来出这些学费。所以呢，对于学生来说呢，就会有一个极大的一个负担。第三个来说，当考虑分配的时候，没有哪个学校不想说，哎呀，我的学生分不出去，分到哪谁都不要的。所以呢，因为这个缘故呢，所以现在神学院里边呢，他教的呢，教的学生呢，就是他教你能够适应各种情况的。你去哪一个教派，你去哪一个教门，你都可以存留的。所以现在的神学院教你的真理的那个路呢，是条宽路。他尽量想把所有的教会，所有的这样的宗派的理论都加给你，目的是什么呢？你好找工作。就好像你今天去一个学校里边去读计算机专业似的，那计算机专业有个地方呢，就说，哎，我这个计算机学校呢，我只教西语言，所以他出来的学生呢，就只能找西语言的这样的工作。但是你今天看了有没有这样的学校呢？没有。今天的计算机学校它什么语言都教，为什么呢？你出去好找工作嘛。所以今天的神学院呢，它也是按照这种学校的方式在运作的时候呢，实际上无形当中，第一个就是把入学的条件放宽了，来的这些学生呢，很多甚至于都是没有重生得救的。第二个呢，就是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把真理的路给放宽了，目的是要他们能够出去怎么样，能够更好找工作，更容易被更多的这样的方方面面的有不同信仰的这样的教会呢，能够怎么样，能够接纳。所以这是一个大错而特错的问题。所以我们看，回头看保罗，我们回头看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榜样，他们是如何做门徒训练的。这是一种生命的传递，而不是一种单单的知识的传递。主耶稣也教导他的门徒这些知识，保罗也教导提摩太这些神学，也教导提摩太这些教义。但是呢，更多的呢是怎么样？要看到保罗是不是活在他所教导的 这些教义道理当中。主耶稣也一样，你看那些敌人，那个杀死他那个比拉多，甚至都说我查不出他有什么毛病的，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的。而那些犹太人的祭司啊、法利赛人、公会的人也找不出他的毛病，以至于怎么样，要找人去诬陷他。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了啊，我们今天的基督徒也一样，我们既然在光明当中，我们也要给人看得透明。我们不是想隐藏什么，我们的生活就是这样，因为我们的生活就是见证。保罗怎么说？保罗说他活着就是基督。我们今天基督徒都应该有这样的心。而如果有一天，当我们去真的主呼召我们，要我们去接受这些神学装备的时候，我们也要不单从老师的身上学习领受这样的知识，我们也要看这老师是如何在牧会当中、在生活当中、在带门徒的当中如何表现出来他属灵的品格，这是我们更需要学习的。所以我们今天千万要对这个神学院、这个神学教育呢，有一个非常非常清醒的认识，千万不要迷信这些神学院的教育，更何况他们不一定对的。所以我们今天有很多的时候呢，开始的时候我们有很多的同学都是这样，就是迷信，觉得说哎，我接受了神学训练我就行了。实际我们接受神学训练呢，只是我们服事的一部分而已，只是一个开始而已。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这样想，说我读完神学院了，我好像很自然的，我生命就到了一个很高的境界，然后我的知识呢也可以到了一个境界，我与神的关系呢到了一个境界，这没关系的。但是我看到了很大程度上，一个人读完神学院之后呢，与神的关系往往是疏远了。为什么？因为读神学院这几年的时间，他把太多的时间花在去读这些书上边，而忘记了在读经和祷告上认识神的这件事情。没有跟神保持一个亲密的关系，在他的话语和圣灵的带领当中。所以我们要小心，千万不要这样子的。我们要有个清醒的头脑，装备不要紧，但是我们要怎么装备，这很重要的。第四个呢，我们所学到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看到保罗，他不是一个两面人，他不是一个两面人，他不是说说一套做一套。那么，就是在他到各城各乡，他不是在讲另一套的，而是你比如说他是外邦人的使徒，他没有说哎，我偏向于外邦人，所以我为外邦人要争取一个权益，就是呢不要按照犹太人这样的生活，他不是这样子的。而是他是为了真理的缘故，那么体现出来是什么呢？就是对提摩太，你要受割礼，因为什么？因为你是犹太人。那外邦人告诉你，虽然你们不需要受割礼，但是呢，耶路撒冷的使徒和长老所给的信你要遵守，就是什么？你虽然是外邦人，但是你要尊重以色列人他们的传统。虽然我们不靠这些传统来得救，但是呢，你要尊重犹太人从神那里所领受的律法。所以你看，这里面我们看到了保罗是个大公无私的，他纯粹是为了真理，没有任何自己的一点的这样的私欲在里边的。所以也正是因为我们看到这些使徒们在真理上边，他们所走的路，我们来看到他们走过的每一步路都留下圣灵的工作和果效，就是教会被建立，门徒得造就，福音被兴旺。这是我们今天教会所应该学习的。如果我们教会今天真的愿意回到真理当中，我们的所行所做愿意回到真理当中，圣灵的工作会伴随着我们，既然我们也会成为很多人的祝福。所以当讲到使徒行传的时候呢，如果你们记得的话，我们曾经在你们教会呢讲过，我曾经讲过三堂是五堂有关使徒所建立的教会，这里边给我们很多很多的提醒。所以呢，我们今天查经呢，也是说一个抛砖引玉的。那么我们回去呢，自己再读《使徒行传》的时候呢，我们会读到很多我们今天的偏差，也需要悔改、需要归正的地方的。所以呢，盼望我们回去呢，我们自己读的时候呢，借着这些我给你们抛砖引玉呢，你们可以更加的细致的读，就会学到更多的这样的教训，也使我们的生活呢、我们的服事呢，能够更加的合乎圣经，能够讨神喜悦，也神也能够借着我们，真的是让我们看到圣灵的工作，看到圣灵的工作在我们的身上。所以这个我们要非常的感谢主。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儿。